Sí, es un gusto que pensar.
Bien, con que pedir.
Yeah.
一百二十四还是二十四啊？
那个我看的都是二百二十四。
就说这个不熟悉的这样学新歌就好上了。OK， 224这个好上。
224
好。嗦啦嗦咪哆瑞琴，
我们每个人执着念祝福，我们相互无不得自由，但耶稣断开我一切锁链，永远的指望我就获得，永远的指望，
好，今天我们是创世纪的最后一讲。 创世纪的关门讲座哈，今天是最后一章，创世纪第五十章。那我们说，创世纪被称为什么？起源之书哈，创世纪起源之书。那么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关于人类的远古史，它是整个的一到十一章是讲个上帝从创造了第一个人类亚当、夏娃，所以众生之母、众生之父，然后的繁衍了地球上的人类。那我们也看到什么呢？到了第六章，上帝开始，因为那个时代挪亚时代的人思想的尽头是恶，上帝就毁灭了那个时代的人类，然后呢，把挪亚时代的那个时代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外全部灭掉了，用洪水毁灭了那个时代。那我们说所有的人类又是从挪亚一家八口，也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所繁衍出来的人类的祖先。所以就怪不得，你看到没有，你仔细去研究每个民族，很多少数民族的他们的最早的原始的祖先的传说好像都跟水有关系的，这个很奇妙。很多人他们说我们这个民族，他说最早什么都跟在，我记得那水族人怎么说的呢？水族人说他们祖先怎么来的呢？他们是在说他们最早什么都没有，这个地球都是水，结果呢他们的祖先就是在葫芦里面，在那个葫芦里面的一男一女就在里面繁衍后代的，就成为什么水族人祖先，就开始的。后来哎，终于葫芦飘到一块有旱地了，他们就葫芦里面出来了，葫芦里面出来呢，就开始在这个地方呢就安家立业，就是生传宗接代，就开始水族的祖先的传说。所以呢，这个字看到没有？所以他要找些水族，看到没有？他认为他们最早的人类是从水上来的啊。当然，你所谓的进化论也是有意思的。他说，人类最早的他认为什么？那个有机物、有生命物是从什么？他认为从水里来的，看到没有？他们说最早的，他说就所谓的进化论哈，最早的生命体，他说就从水里边来的，叫无脊椎动物，对吧？就成为有脊椎动物，他说从水里边来的。当然，这个都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考古学呢，其实明白原来地球在人类的某一段时期，却是整个被水什么淹没的。所以他们研究到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也是被水什么淹没过的。而且他们说更有趣的是什么呢？那个山上长的东西哈，就山上长的那些植物哈，如果从这个地面那个，它开始到海，到什么小丘陵。到开始有什么中等的山，到高山，到这个山上随着这个不同的，我们知道山的不同的阶高度，它长的植物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温度是不一样的嘛。它说反过来，海里面也有这个共同的特征，什么呢？反过来，海里面越往下深，好像海里面长的那海里的那个东西啊，好像那些海藻类的哈，好像跟这个让这个。性质呢，跟那个山上那个不同阶段长的东西也有点相似的地方，就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好，那我们说这个挪亚时代，神毁灭那个人类之后呢，到了整个的人类什么呢？开始不断的犯罪堕落。我们知道，所以整个圣经看到什么？人类就是一部什么犯罪堕落的历史。除了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拯救，我们也看到在第三章上帝也开启了什么弥赛亚的什么救赎。就是基督的救赎，这个也开始了。所以我们说那个是暗线，但是主要的线索主线，圣经的暗线是主线，明线是次线，大家明白哈？就人类犯罪的历史是暗线，但是它是主要的线索。而圣经里面的明线就是人类发展堕落的历史呢，是明线，却是次要的线。为什么？因为人类的犯罪堕落这个确实是黑暗的，但圣经记载的好像旧约更是如此。那新约其实也常常讲这个世界是多么的败坏，多么的堕落，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罗马书所以从第一章第十九节一直到第三章二十节都是讲人完全堕落了。好，那到了十二章开始呢，感谢主，在这堕落的人类历史里面，上帝拣选了什么一个人，叫什么亚伯兰，夫妻和他的妻子叫什么撒莱，后来改名叫撒拉，对不对？所以呢，亚当叫多国之父， 夏娃叫多叫亚当叫众生之父，夏娃叫众生之母，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萨拉是什么？多国之母。你看不一样了哈，亚当是众生之父，夏娃是众生之母，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萨拉是多国之母，这个很奇妙的，这是个国度的概念。好，那我们到了十二章开始，整个人类的圣经记载呢，不再是聚焦整个人类了，因为人类犯的堕落太厉害了，所以中国根本不记在里面，因为中国更是堕落的，对不对？就是堕落的发展史。哎，怎么呢？聚焦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希伯来民族的一个开始，就是什么？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好，我们看到最后，我们从十二章开始记载的是以人物来串结，一个是亚伯拉罕、以撒跟什么雅各。好，那么雅各我们知道到了三十八九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在三十六章开始说雅各的战略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就是什么开始记载什么，就是三十七章哈，开始在雅各的战略的时候呢，是记载约瑟，他的儿子约瑟。好，所以呢，那么从我们知道在约瑟的记载里边，我们也看到什么？我们也记载约瑟的四次的哭哈，已经看完了四次的哭。第一次哭是什么哭呢？第一次的哭是什么时候？是他听到他们弟兄们没有认出他来，但是他们遇到磨难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弟弟就常常为他们曾经把这个约瑟什么，本来想杀掉他，后来把他扔到坑里去。就把他卖给什么以实玛利人，把他带到什么埃及地，当然他们不知道，哥哥们不知道弟弟去哪了，反正他给他爸爸报的信息是弟弟已经什么死了，所以他们曾经为杀害他的弟弟们而感到什么后悔了，开始虽然他们听不懂，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话，约瑟听得懂，对不对？所以约瑟就出去什么哭了一场。为什么哭了一场呢？你要记得哈，他是知道原来上帝与他同在，在埃及里与他同在，上帝原来也在他什么兄弟们身上做他奇妙的工作。你一定要记得哈，这个是最感动的。你不要为你的什么个人多赚了几百块钱，或者亏了几千块钱，或者亏了一套房子你就哭得厉害，那个哭不值钱呢。也不是因为你委屈哭，也不是因为你被人误解了哭，也不是你生病哭而已，这个都正常的。但是你要为什么还哭呢？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为耶路撒冷什么哀哭，为人不悔改而灭亡哀哭泣，叫耶利米什么哀歌。啊，还有什么哭？安慰的哭是什么呢？圣经说你为一个人得救，在天上天使都为他什么欢喜快乐，特别是什么呢？看到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你要有感动，要有感动。其实我跟你讲，耶稣说的一个悔改的人啊，比那个不用悔改的九十九个义人什么更加欢喜快乐，你记得吗？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在我们很容易在教会里面久了，很容易你就变成什么那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对不对？大儿子跟小儿子。但我发现教会里面太多大儿子了，你发现没有？很多是大儿子的心态，我信主了，我们的主的恩典了，但是我现在不错了，很少听到他悔改的，很少听到他自己认罪悔改的，都是别人有问题，他因为信主了，主怜悯我了，好，他也承认我是罪人，但慢慢会觉得呢，用自己的标准来什么，总是在行为上去考察，不是自己考察别人，很少听到他自己认罪悔改的事情。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儿子心态慢慢的培养起来了，自以为意的心态。所以感谢主呢，听到什么？小儿子什么是死而复活，失而什么又得的。所以耶稣说，有健康的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着什么医生，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约瑟第一次哭，他看到了上帝的作为。原来因为约瑟很知道他哥哥们的德行，对不对？他以前常常把哥哥们所行的恶告诉什么爸爸，到他兄弟们恨他，对不对？但是呢，现在他看到，哎，哥哥们原来真的有圣灵的责备的不？ 有圣灵责备了吗？哇，这个很宝贵，你知道吗？所以怪不得你知道吗，在十几年前，当那个袁志明，大家知道袁志明吗？就是坐十字架那条叠的那个弟兄，他是89年血潮流亡出去的，对不对？在流亡时候信主的嘛，后来在美国信主之后呢，就开始那段时间很影响力很大，对不对？后来有一次他就回到广州，来广州了，我们就见面了。见面当时在一个酒店里面就录像，他就我就记得很多人录像的呢，他就不同的录像说，哎，你为什么信主啊？他就说啊，我怎么信主的？听说哦，因为我本来不信的，因为我跟我现在妻子在谈恋爱。他说我不信主就不跟我结婚，那我只能信主了。他就不给他录音了，就拿过去了。他就说，他说你为什么信主啊？因为我以前道德品格不够完美，现在信主我道德完美了。就这样说了，你为什么信主啊？做生意不赚钱，一早报信主赚钱了，哎，还有这个录像，他就不做这个录像，因为都是成功成学，你知道吗？都成功成学，有几个都录了，他就没有录。那后来感谢主呢，到了我这里之后呢，他就说好吧。来讲你为什么信主，我就讲我89年血潮的时候那个心路历程。结果他拿，我记得他拿着话筒，他有个专门的视线，正在视线，就一讲了25分钟，叫我信主的这个经历之后呢，先边听着袁志明的眼泪啊，就满眼的眼泪就开始就在那里。为什么？就他们也经历过很多的人生悲欢离合，对不对啊？他就眼泪就满眼转，就当然一直控制没有把他流下来。最后呢，他就说，等我讲完，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感谢主，原来上帝不止在美国工作，也在中国大陆工作。他说我们逃往海外的这些流浪的赤子们，蒙了上帝的什么恩典，原来在国内上帝也在做他什么拯救的工作，所以他很感动，他的眼泪一句话就说了，他就说的时候，春天到了，不可能花开一朵。上帝要遍地开花，接着他属灵的什么果子来。所以呢，当然后来，不过呢，他后来呢，他要把我放到十字架那里面，我没同意，我不可以放，有地方呢，我就不能在中国大陆待了，要么被赶出去，要么被抓了，要么我就直接跑掉了。所以呢，我说不可以放。那后来呢，他那个爹出来说呢，被谢立新接到一个画面，他把我放在那个什么第三盘里面的最后一部分，还是放了一连两天的画面，过去了。在我心里就把那画照片给接出来了，嗯，当然后来我们就不同意他放在那里。
拍的时候我也在，从头到尾拍的，那个，
你也在了对吧？
那个摄像师叫甘小二，现在他妈当了那个副教授
的，然后那时候你也在对吧？然后那些我都忘记了，我不知道。
远东大酒店在那个，
对，
远东大酒店，
我们明天肯定有公安跟着的，有
他就说楼下两部车是跟着我的，我到哪里他都跟着我，你们看不看来说
是有公安跟着的，无所谓，我们无所谓，
随时上来吵我们的。
所以谢立雄呢，我不知道他在，所以那个咱，对呢，反正后来我们没同意他放在那个十字架的碑里面。后来就要帮我做一个福音写真，我也没同意，问呢，但是我们都不做了，为什么？因为我是想在中国做自由公民，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大陆做自由公民，不是闹一闹就跑掉了，不是在中国打一枪就
跑掉了，故意搞这种事儿跑掉了。
所以呢，
好多这样的人，
我们当时呢就是说感谢主就没有。后来
好多这样的人，立交官员一大堆。20个都数得出来。
后来呢？后来他要帮我做一个福音写真的，我也没同意的，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希望在大陆能够顺利呢。你知道吗？约瑟第一次哭，他看到兄弟们，他真的没有想到别的，看到哥哥们竟然有悔改的这个心意的时候呢，哇！大家兄弟们一定要知道哈，耶稣说的罪在哪显多，恩典也在哪显多。你基督徒一定要敏感。基督徒以前不要老什么啊，感谢主啊，那个灵恩派说哦，病好了，感谢主，是也感谢主。哇，我独生一上帝祷告让我发财了，那也感谢主，也不说多好，没问题。哎呀，感谢我独生一，我把那一万多卖了5万块钱，那也感谢主，我为你感谢。但是这不是最重要，我跟你讲，我要告诉你什么呢？当你看到一个罪人，一个罪人真正愿意悔改的时候，你敢不敢？你给哪有赚钱感的？他灵魂得救是也很好啊，但跟我1毛钱关系也没有，多一点点的关系，这样是我的弟兄姐妹而已。这个，但是我赚的钱可是宝贵的。中国人讲，我家的狗都比人命值钱，你看到没有啊？不清楚是不是这样的啊？因为狗就可以打架，对不对啊？哎，有时候我在家还有时候，就因为那个那两个大家聊天，因为他家遛狗，那狗就老舔他的脚，聊天的脚，这就不耐烦，一次不要的，是吧？那狗还舔他的脚，一脚把那狗踢歪了一下子。那个主人就不乖，你凭什么打我的狗啊？大狗看主人的，说你看我就是故意的，
做了几次让你主人要明白你的狗已经，我就提给你看了，我跟你讲为什么你主人不是孩子，狗没有问题，你的主人有问题，你知道吗？结果呢晚年就打，真的打起来，打起来打得很厉害。结果呢我带你找到，我个子小嘛，我想我不能去拉，一拉把我打到，就拿着板子拿你棍子打的嘛。那我想我这个个子我也想去拉，那我就拉回来给搞一下，我就我这个又拉不动，我又没有力量，我就跟他反驳说啊，这里没有和平嘛，保安来也拉不住，结果没办法呢，他们就报警了，警察来了，哇，真打得厉害，警察再来把他处理掉。哎呀，就说他就我家狗都比你的命值钱，中国人就这样，我家的农村狗地鞭啊，因为地鞭人家打的头部什么
血流，
对不对？我家的地比你什么命什么
一寸土
是啊，
对呀。做我的同学，我的高中一个同学就是这样，他祖祖辈辈邻居哈，就因为他的征地盖房的征地边就打人家打着我们，正好那个家呢儿子都不在家，就是女儿在家，就旁边的家人就有男的就把他们把他那个大女儿那个衣服撕烂了，结果呢整个就裸露了，裸露了就整个上衣被裸露了。后来这个他的这个我同学这个姐姐就喝药自杀了。他就说你在公就是在这公共场合啊，你把我衣服撕，而且是女是没结婚的女的啊，你把我撕了嘛，乳房都露出来了，就觉得这个很丢脸嘛，很羞辱嘛，结果当天晚上就喝药死了。后来这个都被打光，到现在为止这两家邻居啊，老死了，天晚上他还在仇恨的，很可惜。所以这就是什么？感谢专业，我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敏感度，一定要明白什么叫最宝贵的。我跟你讲，基督徒要们一定要看到一个罪人悔改，比任何东西都有价值，你知道吗？一定要注意，你要爱主所爱的，怨主所怨的，恨主什么？所恨的。你怎么以基督的心为心？是上帝给你祝福没有问题，上帝给你们很多美好的东西，也感谢主。但我认为，永远没有看到一个灵魂什么得救，无价之宝。上帝的绝对白白恩典却给临到了一个最卑微的人，他能够灵魂永生，那个你金钱买不到的，明白吗？也不是他可以努力来的，也不是人可以努力来的。上帝的你要看到上帝每次他的恩典白白的临到了什么，你身所认识的一个人，对不对？无论你认识不认识，你都会欢喜不得了的事，那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地动山摇的事，明白吗？所以这个礼拜天我们在什么？在网坛里面什么？为那个什么假冒名祷告，对不对啊？我们这个礼拜天做完礼拜天，我们就一个弟兄就认定祷告，我们就为他就会要就为他一起围着他，带他做了一个归信祷告，然后再为他祝福祷告。所以这都是无比重要的事情，无比开心的事情，一定要记得。好，所以约瑟第一次哭，我要第二次哭什么呢？当然不简单。第二次呢，就他跟哥哥们说：“喂，因为以前他知道他爸爸最爱他，对不对？还爱一个是什么？他的亲母亲只生两个，对不对？而且是雅各最爱的那个母亲叫拉杰，他的妻子，对不对？拉杰只生两个，一个是约瑟，一个便雅悯。所以你们当初把我给杀了，对不对？那现在我的弟弟还活着吗？所以约瑟不敢相信。好吧，你们留一个人在这里，回家去把我那个弟弟带来。”你不跟我那个弟弟带来，你可不要再见我哈！结果他们回去，跟爸爸一说，爸爸肯定不愿意。为什么？我最爱的那个妻子生了两个儿子，结果一个已经死，他人已经死了，对不对啊？如果再让这个孩子也死了，他说我还能活着吗？不行，不行，坚决不行。他后来没有粮食了，没有粮怎么办呢？好，最后说再去提粮吧。犹大说不行啊，老爸，我跟他们说过了，不带弟弟去是不可以去的不？就没办法了，没有粮食吃怎么办呢？雅各就不得不说好吧，这次把这孩子就带上去了。结果呢，约瑟你想想十几年没见过那个亲弟弟哈，骨肉之亲，真的看到那个弟弟了，忍不住就出去什么哭了一场，爱弟之情发动，出去哭了一场。为什么呢？一见到了自己的唯一的一个同父同母的亲弟弟，第二看到了哥哥们还真的没有把这个弟弟干掉，第三看到哎哥哥们跟这个弟弟关系还是不错的，原来哥哥们也是跟你也看到了
哥哥们说的话是真实的，哥哥们没有像以前那么撒谎，哥哥们没有在欺负这个弟弟，像杀掉他一样的把这个弟弟也干掉。为什么把他哥哥干掉，应该把他也干掉，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一定被他们嫉妒的，又是爸爸，他们爸爸最爱的两个儿子，最后生的两个儿子，他们会嫉妒的，就像嫉妒他一样会嫉妒这两个弟弟的。但是感谢主他还活着，而且呢关系不一样，所以他很有记忆，爱民之心发动，也看到了哥哥们说的话是真实的。这第二次，第三次呢，就是雅各跟约瑟跟他哥哥们啊相认的哭，相认的哭。为什么呢？说哎呀，你看我就是你们的哥，我就是你们弟弟约瑟啊！哇，哥哥们傻了，吓死了，怎么你就是约瑟？是的，我就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哇，哥哥们发抖啊，惧怕，怎么办？但是约瑟先不管他，就跟哥哥们拥抱，就相认，大哭一场。而且约瑟什么，不但没有耀武扬威，也没有威吓他们，什么说哥哥们，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埃及地子自忧自恨。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差派你们来之先，先差派我来，让我到埃及地来，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绝对上没有说哎，我们不要鳄鱼奉承啊，你们的意思也是好的，不是的，你们从前意思是想害我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上帝是要我先来保全我们以色列人全家的性命。所以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的哥哥，这第三次的相认不简单。为什么呢？约瑟不要再试验，为什么呢？他已经发现哥哥们什么确实改变，上帝在他们哥哥上的工作确实太明显了，很好，所以已经不要再多试炼了，也不要再多去考察了，就是约瑟说好吧，就跟哥哥们相认。这是第四啊，第三次的哭。但第四的哭你就知道更厉害了，我们上个礼拜看到对不对？结果什么？哥哥们回家跟高兴跟爸爸说，爸爸，我们的弟弟约瑟还活着。爸爸信不信啊？不信啊，你跟我讲的呀，说死的也是你们，现在说活了又是你们，你们这帮家伙从来就没讲过真话，以前讲假话不信，现在讲真话呢
也不信，
也不信你们，因为你们什么都你们说的。但是神开他的眼睛，我看到他这个儿子们带来那么多礼物，就是给爸爸带来很多的礼物，对不对？一般他们没有嘛。哇，原来真的是说儿子还活着，而且还在埃及里做了什么？哎呦，这个是做梦一样的嘛，做梦都想不到的，白日梦。这个儿子以为死了，就还活着，而且还活在哪里啊？在埃及地做奴隶都罢了，对不对？不是做奴隶，做什么？做埃及全地的什么宰相？而且嘛，要把他全家什么都要带到什么埃及地，说我要供养全家人的性命。哇，这个好棒啊！所以雅各说：“就去吧，罢了，临死之前见一次儿子吧。”你知道这次的哭肯定还好，怎么样？父子什么
相认？
哇，这个厉害啊！因为叫什么？这个叫是不是死而复活，失而有得的？就是死而复活，失而有得的。为什么？因为在他爸爸的心目中，这个儿子已经什么
死了，
已经不在了。他一生年日，因为这个儿子又少又苦。自从这个儿子不在了，他的爸爸一直很痛苦，很害怕他失去那个最小的儿子，所以他说，所以他见到法老王怎么说？你仆人的一生的年日又少什么？又苦，可见被这儿子们搞得很苦。大家呢，这个儿子呢，大儿子上了他的船，误会了他的榻，对不对？大儿子跟他的一个妾行淫，对不对？有他的西面跟利未人呢，又把世界人的男人什么全部杀掉了。哇，让他在迦南里有了臭名。雅各很痛苦，结果失一个儿子，那失个儿子尔虞我诈的，你死我活的，就把最后的这把约瑟这个弟弟什么说是干掉他，但是把他卖掉了，让他爸爸十几年郁闷中过日子，终于相认。哇， 那个心情你可以想象吗？以为这个儿子已经什么不在了，结果竟然相认了，而且还什么还是埃及的什么宰相。哇，这个是真的是你做梦都想不到，你是不敢想象的。你看这个父子相认了就大哭一场，这是第四次的哭，对不对？好，今天我们看最后一哭。我们说上一次49章，对不对？你们都被我吓一跳，对不对啊？49章，我们说对犹大支派的祝福是跟你有关系的，对不对？不过你做不到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做成了救恩，对不对？这个就说出的救恩是成就在谁的身上？
约瑟
的身上。又在谁的身上？我们的身上。所以约瑟所代表那个，我跟你讲哈，上帝把我们看得多宝贵啊！你看约瑟在创世纪里面最后多少章记载他的故事，对不对啊？我跟你讲，这就是神要在你们身上发生的故事，在约瑟身上发生的故事，也是在每一个他的儿女身上发生的故事。所以上个礼拜你们有点不敢说跟你有关系，对不对？因为什么？兄弟是与约瑟与其他兄弟菌别之人的仇上，对不对？你就是与你那些身边不信主的人菌别之人。为什么？因为你是被上帝什么在创始前在基督里什么拣选的人，是不是菌别之人啊？绝对是菌别之人，绝对是与众什么不同的。所以每个蒙恩得救的儿女，不要轻看你的身份和地位，不要去轻忽上帝给你的恩典。上帝把我们从粪堆里面提拔出来，把我们从蠕虫蠕蛆的世人里面什么把我们给抬举出来，你就是与其他人菌别之人，你是中国人中的天国子民，懂了吗？你是特别的，是上帝眼中的同人，是耶稣基督宝血什么所买赎回来的门徒的儿女。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这49章里边的雅各跟他12个儿子祝福所带出来的伟大信息。不要以为这信息只是历史上的故事而已，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榜样而已，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些好听的话语而已，不是的。这些我们叫圣经的历史哈，叫线性发生史。什么叫线性发生史呢？就上帝一旦从他的起点，从上帝的预定论转到预定开始，预定拣选你，这个历史的长河就不会停留，奔腾不息。所以这个生命的涌流是一样的，也就是在亚当里面涌流的那个生命，跟在亚伯里面的涌流的生命，跟在亚伯拉罕里面的涌流的生命，跟在摩西里面的涌流的生命，跟在大卫里面涌流的生命，跟在保罗里面的生命，跟在历史历代的加尔文里面那个生命，跟在每个时代的神的仆人的生命，一直奔腾不息到你我的生命。这个基督的那个生命是绝对没有停留的，绝对是一直完全运动的，它是线性发生史。就说上帝命令那个救恩从女人的后裔在亚当生命里面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跟在亚伯拉罕里面的生命是一样的，跟在大卫里面的生命是一样的，跟在保罗里面的生命是一样的，跟在历史历代的圣徒里面的生命是一样的。除非你是假信的，你没有真正的蒙恩得救，不一样，绝对不一样，绝对天与地的差别，懂了吗？真心跟假心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所以很难同感一灵。真正基督徒是同感一灵，哪怕有得罪有伤害，人人能够彼此悔改，同感一灵，绝对不说大家在一起不会有伤害，不会有摩擦。但摩擦之后，真正有属灵生命的人越摩擦关系越亲近，而不是渐行渐远。我承认我在教会里面我不勉强，我从来不勉强的，我不勉强人要刻意的维持人际关系是我的短板，我不太感兴趣这个东西。对，我们有时候会有责备，会有教训，会有管教，也会有不道歉，也会彼此认罪，都没有问题，知道吗？但是铁磨铁磨出刃来。我历来这样说，不是人交朋友，朋友都说有缘分，对不对啊？ 能交做朋友就是不能做就算，这个是人还可以努力的，但在基督里边那个生命不是你能努力来的，你尽你的本分。而且耶稣基督每一次来他并不讨好人呢，他讲出来的话都是难听的，难听，没有生命的人或者是假性的人就被这些难听的话又给什么淘汰掉，包括教会的管教，教会的管教淘汰一批假性的人，能够帮助那些真性的犯罪的人悔改，他两个效果都能达到，淘汰一些假性的，因为在教会里犯罪被教会管教不悔改的就被淘汰掉，真正信徒他被教会管教他就会认罪，什么虽然当时不觉得快乐，可能会离开教会一段日子，但是上帝的灵会把他找回来，或许不一定回到这个教会了，他在别的教会无所谓，但无论如何他是真实的悔改，也可以同感一灵，这很奇妙，这很奇妙。好，这个我们今天来看什么，第五十章我们把就结束了，第五十章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到什么，雅各已经去世了，雅各喝了多少，活了多少岁啊？
147岁
啊？
147岁
是吧？以撒活了多少岁啊？
120，
以撒活了多少？175还是多少？以撒活得更久一点哈。以撒活得更长。雅各活，因为雅各平时年日又少又苦嘛，他见法老王是137岁嘛。然后在埃及待了10年，147岁去世，好像以撒是活了175，对不对？啊？你看前面，往前面翻一点，你看到这个以撒是好像好。我们看到第49章33节说，雅各嘱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船上，弃居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好，我们来开始，我通过这里读了哈。从我这读阿超来读，第二是我们横着读，然后我们就不要跳了，就 S 型的读，第一排读完之后跳到第二排，就自然的转过来，就不要跳，大家可能误解就是 S 型的，就这样曲线型的把它读出来。我读第一节，你读第二节哈。
50章吧。
对，50章。约瑟伏在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
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的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
熏尸的长历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
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要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去。”法老说：“
快读。”
读啊。
对呀、
啊。
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埋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凿的那个坟墓，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的父亲，以后我必回来。
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葬埋。”
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
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
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
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旁，就在那里大大地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
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旁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因常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叫做亚达伯麦西，是在约达旦河东。”
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
把他搬到迦南地，放在麦粒前麦底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伯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
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
第十六节。
方知法把平叙利任意说，你父亲要死于先生不说。
我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二代，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的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
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
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只能代替神的。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并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1岁。
约瑟得见尼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拉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
约瑟叫与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
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
好，这部分我们看到，我们说当然前面50章呢，前面那个哭我们不算在五哭里面，为什么呢？就是父亲什么去世是正常的哭哈，那个我们不没有把它当作特别的一次哭。为什么？因为父亲去世，那儿子什么奔丧哀哭，那个我们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特别的一次正常的，对不对？人之常情。那我们说他就以色列约瑟他父亲去世之后呢，约瑟用香料熏他的父亲，我们然后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埃及绝对有这个水平，知道吗？木乃伊，对不对啊？因为埃及人会做这个，他们什么用这香料熏他父亲，这个埃及人的水平是最高的，对不对？这个我们不管他。好，熏尸的权利是40天啊，熏尸可能卷尸可能把他的身体的水分都干了哈，可以保全更久嘛，不会烂掉，对不对？他熏尸可能有一种，但这个不是我们的焦点，无所谓。好，他说权利40天，40天满了，埃及里为他哀哭了什么？
70天。
国葬似的哈，比国葬还厉害，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这就是什么约瑟所带来的影响力，是不是？在埃及里，他的父亲去世，得到一些荣耀，得到上帝给他的荣耀。好，那你看，哀哭的日子过了，当然我们也知道约瑟什么，就成就了父亲的临终之前的那个什么，他给他的一个遗言是什么呢？你不可以把我葬在什么埃及里，要把我葬在什么？亚伯拉罕所买的那块什么，把他妻子撒拉所站在的，后来亚伯拉罕也站在那里，以撒也站在那里，甚至他的妻子利亚也站在什么那里的，利亚站在那个洞里的，就是雅各站在他的妻子利亚站在那里，拉结反而没有，他站在那里什么呢？站在那个以前麦米拉天的那个洞里面。所以为什么古代的人啊很看重这个埋葬哈？他们相信因为身体在那里会，虽然会来自尘土归回尘土，但等候复活，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永恒的那个归宿是在天堂，但是他们也知道在地上，你看哎，以色列是很讲究这个的，一定要回到迦南地，因为这上帝给他应许之地。这个 表达什么？这个应许之地就意味着什么？满心相信将来上帝那个永恒国度的那个应许。所以你看到没有？他们很强调这一点。为什么很强调？我们等会你看到了第二十五节，这章二十五节，约你看第二十四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里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什么翻上去。”所以约瑟死了，在110岁，有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用了什么字？停在埃及，不是站在埃及。当然出埃及记后我们知道了，后来摩西到了埃及里，也把约瑟的尸体什么骸骨什么也带上去，站在迦南地，站在他父亲的什么坟墓里。这就叫叶落归根，归根不是归在地上的那个归根，归到什么永恒的家乡。不过上帝给他们应许的那个以色列的应许之地在哪里？迦南美地。所以他们的迦南美地其实象征的什么？就以色列，以色列。所以当他们这个是地上的以色列都要过去，对不对？地上的耶路撒冷怎么样？要被消化掉的。所以我们礼拜天不是刚讲完了新天新地嘛？第三个礼拜我要讲什么？叫新耶路撒冷，要讲天上的新耶路撒冷，是不一样的意义的。其实他们羡慕站在地上的耶路撒冷，或者他们麦米拉前线的重力，其实他们是预表了将来他们进入那个永恒的天堂，从远处看见，凭信心仰望，这个很美好。好，这是这一章我为什么把这个讲完之后呢？其实呢，好了，然后约瑟什么呢？好了，我请假什么呢？去安葬我的什么父亲。结果呢，他们就带着家眷怎么样？你看到没有？妇人孩子留在歌山地，车辆马兵一同上去，是什么？在约旦河外亚大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哭了七天，奔丧七天。然后呢，家人们就遵着父亲所吩咐的，把他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好，就回了埃及了。这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我今天讲的重点在哪里呢？第五窟。第五窟在哪里发生的呢？好好体会。我先问你，所以听好。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忽给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我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甚至仆人的过犯。”他们的约瑟说这话，约瑟就
哭了。
为什么？为什么会哭？
感动。
为什么会哭？来，请说，没关系，一个一个说。你说什么？
哥哥悔改，
哥哥们悔改。好，继续。还有为什么哭？体会，慢慢体会。约瑟为什么会哭？哥哥们刚才说这个话了。
哥哥们，哥哥他们还被罪，哥哥们不容易。
好，阿超说，他说哥哥们还被罪捆绑，约瑟为他们还被罪捆绑而哭，这是一种观点，跟这个相反的观点哈。一个是哥哥们悔改而哭，一个是哥哥们还被罪捆绑而哭。再说还有什么？
哥哥们终于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向约瑟，
还有表示道歉的意思。好，这里说的是哥哥们第一次终于发自内心的向弟弟们道歉的哭，导致约瑟哭，这是一种观点。还有呢？
怜悯，
怎么怜悯法呢？
他
此话怎讲？
现在父亲死了，哥哥们都慌了，因为没有父亲庇护，他就慌了。
嗯，就担心弟弟们将来什么要秋后什么
转账，
是吧？
嗯，现在约瑟现在这样哭呢，是怜悯他们。
怜悯他们，好，让他们明白，君子不计什么小人过嘛。
就有这个概念吗？我怜悯你们，我不计较你们，我不会报复你们，是不是啊？
不
绝。你想想，哥哥们说，好。
觉得他这帮弟兄好像很可怜一样。
很可怜。
虽然求他，求他父亲死了，你要还是对我好啊，不要父亲。
就是他父亲没有这样说。
啊。
啊，他父亲没有说过这样的一个话。
嗯。
啊，然后的话呢，还是就像刚才那个谁说被罪捆绑，他还是就是为自己的罪啊，为自己的罪深深的内疚的那种。
最内疚的那种。
对呀、啊，他是很内疚的，就是不是是他哥哥们啊，就是他们还是深感内疚。
哥哥们为他们罪
捆绑，还是被罪这样捆绑。
那约瑟为什么要哭呢？
啊，他是怜悯他，
约瑟他看到他的哥哥为他以前对他这么凶哇，他现在已经知道这样对他是错的了。就是有认罪，所以他就感动，
认罪，
他就越说就感动，
他被就感动，
觉得他哥哥已经改了，懂得悔改了，就觉得感动，
感动，觉得哥哥们，终于真实的从心里认罪悔改了，
是，
刚刚跟韩青怎么一样的观点是吧？是不是你的观点啊？然后谢霆锋也说认罪悔改是不是？阿涛说他在罪里面哭，好，那我们这你要想前面约瑟有没有两个字安慰他们？他说你们不要第一次兄弟先生他已经弟弟们已经够了很害怕对不对，说你不要因为把我们卖到埃及地自忧什么自卑，因为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们对不对，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好的，所以在他要在你们差你们来之前先把我差来，要保他们以色列全家人什么信心对不对，约瑟有没有安慰过他们，有没有从神的角度告诉他们约瑟不会计较他们，而且他说神都看到神的什么美意对不对，神的美意对不对，那再去想一想约瑟为什么会哭，这个哭一种说真没想到的一种什么哦，说还在睡里捆绑那个好像不太没有那么厉害对不对，哥哥们早就知道了什么不对对不对，可能就说可能就是自己所犯的罪有点上十恶不赦对不对，我们说你犯了一些罪，就是十恶不赦的那种罪，就是说发现我自己不能什么原谅自己的感觉，对不对？所以这是一种可能性哈，就是说我犯了一个罪，当时把这个弟弟什么太对不起这个弟弟了，对不对？太到一个程度，刚才你说有点内疚感，对不对？还有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啊？
悔改，
这个悔改其实约瑟已经问他哥哥们悔改哭过一次了，对不对？第一次是那哥哥们，哎呦，糟糕了。但是我们说的吧，不要把当时那个弟弟给卖，他们以为杀了是不是？你看现在山里追讨我们的啦，就他们约瑟第一次已经为他们悔改是吧？听到哥哥们有悔改的心，对不对？哭了一次，这次呢，你想一想哈，
他们还是害怕。
你看，我们当时把这个弟弟本来是杀了他，后来没有杀他，把他扔到坑里去，还是觉得不行，要不把他干脆什么卖点钱嘛，把他卖给了什么以实玛利人，对不对？以色列马列把他们带到埃及卖为奴仆，对不对？但他们后面就不知道了，好像拿那个把他的父亲给他最美好的那个王子那个外袍，对不对？彩衣，脸上血，对不对？说，哎，你看，你儿子不是啊？不是你喜欢你的儿子吗？不是你给他做了一件最好的什么彩衣吗？现在这个彩衣变成血衣，对不对？其实什么伤了他父亲的心，对不对？也是宣告让他父亲明白这个儿子什么死亡了。好了，结果呢？哇，这么反周折来周折去，还是要把他弟弟的梦给什么破掉，对不对？还要把他干掉，看他的梦怎么成就，对不对？哇，这种伤，谁知道到了埃及的时候，竟然这个弟弟还活着，而且活着什么？不是一般的活着，埃及的什么宰相，对不对？而且约瑟两次安慰他，对不对？反复安慰他说：“你不要把我卖到埃及自忧什么自恨，你们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从神的角度看，约瑟有没有抱怨？有没有耀武扬威？
没有。
或者有没有说君子不计小人过？父亲活着的时候，哥哥们会想，约瑟现在弟弟现在对我们友好，是因为看在老父亲的什么
份上，
对我们是有恩情。
现在父亲也去世了，这下麻烦了。为什么？老人家不在了，他在不在给老人面子呢？可能要什么？追讨我们这个，追讨我们这个。约瑟真的有这个心吗？
没有。
那约瑟为什么哭呢？
有点可怜，可怜。
可怜，他委屈吗？
不是，他感动，连他的哥哥他们这些恶人呢，已经是有悔改、认罪悔改之心了。现在是从灵性上，人人都得救了，所以他感
谢主啊，不错啊。其实就是什么，你知道约瑟哭下去，他不是焦点，不是放在什么？他哥哥们的罪，也不止放在他哥哥们的悔改，其实约瑟这次哭就更加体会了，原来哥哥们在内心深处还被一些什么罪的内疚感捆绑，还活在一个水深火热中。弟弟们，哥哥们有没有得罪过他？那肯定很厉害的得罪，肯定很厉害的伤害他，对不对？伤害到这个程度，连他们自己都什么？从人的角度讲，自己都不可能原谅自己，知道吗？你把这个亲弟弟要把他杀掉，把他干掉，然后把他卖掉，对不对？结果呢，现在这个弟弟做了什么？埃及的宰相，真的把自己养又养活了十几年，对不对啊？来，一家在一起，丰衣足食在埃及地，而且很尊贵，对不对？有各上帝的生活，是不是啊？而且继续繁衍，大家都是觉得没有问题，平安无事。结果父亲一去世，哥哥们觉得不对了，麻烦了。这个弟弟会不会什么报复我们？还是对我们不利？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我们说，不是讲到他哥哥还有什么罪，没有邪恶的目的。再讲，刚才有人说了，他爸爸有没有说这句话呢？不知道，你没有说，说了也没有说，不知道肯定没有说，对不对？但实际上，原来其实约瑟这里，也有人说，有人会说。发现约瑟就委屈了，约瑟明明没有什么，那他得用小人之心做什么？君子之腹呢？约瑟委屈吗？也不是，你太看低了约瑟啊！约瑟哭了很，这是为了哥哥们来哭，他这里哭绝对不是惧高临下的，他只是哥哥的心肠，他明白哦，原来我的哥哥们活在这样一种自责当中，他回来，原来我个人活在一种恐惧当中，还活在一种惧怕当中。约瑟的个人，你看到身上就是基督的信仰，这个眼眉，你要记得，就是你的亲人还不信，可能他得罪你。可能他伤害你，可能他跟你斤斤计较，你没有得罪他，他都要得罪你；那你得罪他，他更要得罪你。他跟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骂你骂他，又他骂你，你骂他骂你。你再看一下，按照你的标准跟人类的等级，选择你的朋友。都错，你一定要记得，每次如果真的是完全无辜的被得罪的话，最可怜的不是你，你被他伤害了，最可怜的不是被伤害的，最可怜的是
伤害
你，他比你更苦，他比你更可怜，他比你更没希望，他更是怜悯的对象。像弟弟，千万不要计较。为什么会这个时候？你是另外一个被他伤害的受害者，他是第一受害者。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基督信仰，真的跟别的信仰不一样的。为什么一个真正在基督里有生命的人？在哥伦比亚大学，那个凶手杀死了32个人，为什么在墓地
数学算是他的纪念碑，而且在沙丘上最中间的纪念碑竟然是凶手的纪念碑，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知道杀害人的那个人是第一受害者，谁受害者？罪的受害者，被害的人还有安慰，还有抚恤金，被害的亲人有一个安慰同情，凶手的父母有没有安慰他？
没有。
凶手的父母会更难受，会更对不起，而且更羞辱，更有面子。我的儿子杀了人，之后儿子也死了，他也失去了他的儿子生命。无论他儿子怎么办，母亲失去了儿子，一个痛苦，跟他儿子好坏关系大不大？都不大，他的命运。而且现在凶手的父母有没有安慰？有没有抚恤啊？
嗯，
甚至是自己疗伤，自己舔伤，自生自灭，对不对？但在中国这边，如果是凶手的话，不但要做案子，而且要重刑，是吧？判你死刑，我们才能办。我就有钱要死刑，没钱要把你判什么？死刑我才心安理得，我才能有我所谓的痛并快乐的感觉，痛并快乐的感觉，你知道吗？否则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对不对？这就是仇恨，就是仇恨。所以雅各的哥哥们，以人性里面来讲，就在这个败坏里面。这种败坏不是他们的败坏程度，在人性上他们明白这个部分，从人的角度讲，一定麻烦。你懂了吗？所以原来哥哥们还处在被人性捆绑当中，不敢听。弟弟们真的能够做到无条件的饶恕吗？这世上有无条件的饶恕啊？人呢？有无条件的赦免吗？毛泽东说的，他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刚好是人是没有的，只有一个人，基督的爱是绝对无条件，基督的爱是绝对白白的，因为约瑟是神与他什么同在。有时候我很难理解的，我跟你讲基督徒有什么可以理解吗？最最大的事情学会会不会让你，绝对不会让你，绝对会赐给你的罪，你犯的罪，基督徒犯的罪，神绝对会放过你，除非你认罪什么，神会保证你带着你认罪什么悔改，否则永远你不会过关，神绝对会讨伐你的罪，如果你还不悔改，神就要用很多的灾难管教你，用疾病管教你，甚至又是死亡管教你，对不对？上帝爱你，这就是原理。要明白是为什么？上帝恨我罪，但是他怜悯罪，他怜悯他都拯救的罪。不信主的人，我不敢说。没有被主拯救的人，我不敢说，神一定怜悯他每一个拯救的儿女，完全的饶恕，你相信吗？完全的接纳。但是呢，很多弟兄们信主了，都不能有得救的什么确定，你知道吗？为什么？稍微看一点点人就很难，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难在哪里呢？我说真的是，姐妹犯了罪，我真的可能会责备你，会管教你，真的是你绝对的罪过，我真的会责备你，得罪了我。我请你真的会改，我跟你真的会改，真的会改之后呢，你总是不放心，总是觉得他不可能完全不计较，懂了吗？总是有距离，还再一个发现事情，他是不是又报复我了？其实我们常常要告诉大家，你现在犯的错误可以管教，可以责备，就是管教，就是责备，就是针对你的罪，但绝对不是冲着你这个人。千万不要误解，不要用小人之心度什么君子，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在基督里边，确实能够做到什么？我对是什么？不对。所以孩子能够理解，所以每次我们被管教孩子的时候，来最后打屁股的时候，孩子当然不高兴。打完之后，每次一定要把他在这条腿上打屁股的，一定要把他抱着坐在腿上，告坐好坐在打他，把他趴着打。执行刑法的地方也是表达爱的地方。打完之后，现在是趴在我的腿上，把裤子是打屁股的， 打完之后他愿意悔改了，要把他抱在这条同样的这条腿上，爸爸爱你，爸爸现在不是跟你过不去，你犯错误，爸爸打你屁股是因为上帝让我必须打你的屁股，是因为你的罪是你受的，但是爸爸很难过，爸爸打你屁股的确实很难过。如果爸爸能代替你被打，我宁愿我爸爸被打，我也不想你被打屁股。但是你不受皮肉之苦，你无法明白这个罪的可怕。所以神所爱的必要什么？管教。所以我的孩子每次被管教的时候都要说，神所爱的必要管教。爸爸爱你，和好再出去。所以从来我的孩子不会说带着眼泪出去的，不会说哎呀给爷爷公公婆婆在外面，哎看到我好可怜啊，刚刚被打了出来，不可以。你知道吗？我给你们读一篇文章。哎呀，主的恩典是很大，但是我们往往人没办法去，怎么都没办法，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没有办法能够明白。但是感谢主哈，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有篇小作文哈，这个题作文题目是什么？是贫穷还是富足？这个作文的题目是贫穷还是富足？我们家是富足的，我很满意，我们家不缺东西，我们家是神祝福的家庭啊，
家
我们家，好，还没，我再读一遍哈。这个题目，文章题目是贫穷还是富足？啊，讲就是我就是老师让孩子们写一篇文，但是你们家是贫穷还是富足的呢？他说，我们家是富足的，我很满意，我们家不缺东西，我们家是神祝福的家庭，我的两个姐姐上大学。都是神带领的。我的大姐虽然回不来，但在美国和她同学在一起也过得很开心，也很平安。我们家不需要很多物质上的东西，一家人过得开心和幸福就够了。你的家庭是贫穷的还是富足的呢？问号，没有了。这谁的作品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了，那
人家老三的作品，老师让写的这篇文章就交给老师们。所以那天早晨呢，我吃早餐，妈妈说哎，这是昨天晚上我们还写的作品，结果早晨正好我就准备走了，我老三就起来了，他说爸爸你知道吗，有同学老师问我我们家还需要什么，孩子们说我的梦想，说很多同学说我们家需要一个花园，需要一个房子，需要一部车，需要一个菜地，需要一匹牛，需要一匹马，都有孩子的问题。就人家问他说张木一你需要什么，他说是什么话你知道吗？我们其他的我不需要，我不需要，我们家都有，主用的存在不够，他说了这句话。所以呢，你还想想你家里有什么？你说我不想，我们家都有。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关键是你或者什么的气体，约瑟知道吗？他就是这样的概念。约瑟哭了，他怎么说？怎么说？约瑟哭了，也说什么话来？怎么说？
害怕。
你看约瑟，
我喜欢在那里。
嗯。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仍是好的，要保护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
于是用什么？
用
什么？用亲爱的话安慰他。所以其实在这个约瑟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态度，没有任何教训的口吻，没有任何可怜的说法，也没有任何委屈的泪水。他为哥哥们，他要用他的话来把哥哥们从一种惧怕中释放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学习恩典，我们要学习上帝给我们的他自己的爱。有时候我们总是觉得你得罪我了，我君子不计小人过，还是居高临下，或者我不报复你，我宽容你，仍然是居高临下。然后或者说我不但不报复你，不拒绝你，我还给你一点什么恩惠，或者什么说好不好什么，我施舍于你，这都不是真正从基督来的恩典。我们经常说行善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是保持受施者的尊严。有没有人做到？太难。约瑟在这里知道哥哥们活在一种惧怕当中，约瑟哭了。约瑟所想到的不是他自己，不是物质东西，为哥哥们着想。原来哥哥们活在一种惧怕，他把哥哥从难过当中释放出来，告诉哥哥们。当然，他也没有说你哥哥们意思，以前意思都是好的，告诉你们，从前意思什么？是害我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他我岂能代替什么？神。我们有时候老是这么说，我不敢，我不报复你，他说神管教你吧，神惩罚你吧。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不对？你记得吗？耶稣去撒玛利亚伸冤传福音的时候，撒玛利亚人拒绝耶稣，对不对？门徒说：“主啊，要不然我们祷告，从地上的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烧这个伸冤。”你以为门徒乱说的吗？他狠吗？不是的，他有圣经的根据的。他就这个根据的什么根据啊？以利亚，对不对？他们就抓以利亚，以利亚不听，下来以利亚。结果以利亚什么？神就降下火来，把那五十个人什么？烧灭，再来五十个人又把他烧灭。后来那五十个人来了，哎呀，请你就要可怜主人啊，我们有别的意思啊，玩的命令啊，到我们来的。你看他们有耀武扬威，反而谁说你先听下去吧，反而就没有杀掉那个五十个人，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告诉你主的恩典，所以后来什么？那直接说，他说，哎，让他降下火来烧灭村庄，就是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什么不知道？因为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心，乃是什么救人的心。说完这句话，就是去往别的村庄去。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知道，但我们并不说那个村庄都能得救，所以后来一定不能得救，不知道。但是耶稣只是告诉你们重要的概念：什么？主的恩典总是足够的给我。不再来这样对了。耶稣最后一次哭呢？意味深长，就在这个时候，他没有觉得，第一，没有对哥哥们有这种负面的看法；第二，也不是觉得哥哥们委屈我，他那种君子小人之心度什么君子之福吗？我约瑟那么小气的吗？我约瑟那么的斤斤计较的吗？你们太小看我了，我委屈的哭了，也不是，不是，他要把哥哥们从水深火热之中。哥哥们早已回来了，没错，以前我已经用亲爱的话安慰过你，但是呢，只不过在最后当父亲去世之后才发现，原来哥哥们活在一种惧怕，所以约瑟把他们惧怕的释放出来，把他们脱离这种惧怕的捆绑跟辖制。这就是约瑟最后完成他一生的使命，用亲爱的话安慰他哥哥们。这就是神在约瑟身上，基督在约瑟身上
所做成那个白白的什么恩典，无条件的爱，舍命的爱。没有人能做到，许多人信了耶稣的名，耶稣却 不把他们交给他们，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他也不用人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什么所存的。但有一条，你犯了罪一定要悔改，不悔改你上帝的儿女，神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这个是教会的，你知道吗？弟兄，你们要把这个分开哈。那好了，那我在教会里放那，你不要管我，
不可以。听你怎么说？你得罪你的弟兄，弟兄得罪你，当着找他谈，不听，两三个找他谈，他不听什么？告诉教会，还不听，就把他管了教会，荣耀白羽，甚至赶出教会，把他看成税吏和什么外邦人。你不要把这混在一起哈，你不要用这个跟这个事情，这是两件事情都要做的。上帝是慈爱的，是什么？公义的。千万不要，你看上帝怎么说？约瑟从来没有说过，说你们不用管，没事的，你们以前也没有问题，没有这样的鳄鱼粪便，知道吗？也不是用这个过分的暗说，你们重新意思什么？要害我？这个我们同意，没有问题，并不是说以前你没有问题，你们有问题，但是你们已经悔改了，约瑟保守是绝对什么？赦免和涂抹了，而且洗净你一切的什么所犯，你知道吗？为什么你这样的？你记得吗？喂，孔子怎么样？你注意了，你现在真心主得救了，但是你不好好追求主的话呢？现在主再来说呢，你在天国的奖赏什么？就好好，你在小心好，心是好的，对不对？那我们用鞭什么？鞭策的，对不对？用鞭，这个是，其实还是让人处在嘛，有恐惧。虽然耶稣基督再来了，跟你的罪不再定你的罪，但是要让你的行为忽善忽恶什么受审。哦，原来法院怎么样？哦，在你信主之后呢，多少年就把你犯过的罪就犯遍，严给你犯一次，丢不丢人？丢死人了，我跟你讲，怎么可能呢？每一次呢，我们认识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当然犯过罪，对不对？好，你说好，主现在再来了，他不会定你的罪，代表把你信主之后犯的罪再一次在你面前什么？展现出来，你说丢不丢人？很羞耻啊！怎么可能呢？上帝不是认上帝，我们有时候最很多的牧师，很多神学家教导圣经是这样教导的，你发现没有？
对，
知道吗？你不好好努力追求主，小心将来主来了，一定要不定你的罪，你永生。但是你要说我们归主的时候，你要很把你以前所犯的罪都要在你面前变一遍过一次。哇！我想接我的话，我就说啊。那是很可怕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你看，很多时候教导的时候，很多的牧师，很多从来是见教导的圣经的，知道吗？说基督再来，就是每个基督徒要让本所听的忽善忽恶什么，说不可能吗？不对，为什么呢？圣经怎么说什么？这忽善基督徒，忽恶是什么？叫信主的复活什么得胜？比如说行善的复活得胜，作恶的复活什么？对对对。对就是白日大宝座审判的连敬畏分明，懂了吗？信主的得永生，不信主的什么灭亡？也就是信主的就是行善的得永生，作恶的什么灭亡？因为是基督在里面所结出的果子，不是讲行为得救，是信主的不信主的，得救的不得救的，行善的作恶的，不信主成作恶的，不信主的什么？是行主所预备要你行的善，是因为耶稣的义在你身上，你行善的，那个行善不是说你行善得救，靠行为得救，是基督的灵在你里面，让你脱离罪的审判，脱离罪的生活，你过一个义全的生活，行善的不获得生，作恶的不获得吧，并在这耶稣的里面，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请弟兄姐妹，约瑟的哥哥们的罪绝对不会带到未来的什么审判里面，怎么证明？上面你们记得雅各临死前给兄弟们的祝福，给他儿子们祝福，对不对？叫祝福吗？好像也不是哦。第一个儿子说什么？你刘备啊，你本是长子，是我年少时的，当时你怎么样？因为你上了母亲的床，误会了他什么？啊，这叫祝福吗？就是说人祝福。 犯了那么大的罪，对不对？我仍然成为以色列十二家，懂了吗？其实这里面是有恩典的，虽然呢指出了与刘备的什么罪恶，但是却是上一个罪过。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定罪嘛，对，我们有追讨你那个罪过的人，你不要以为我上一个罪，现在公义也是这一个，你曾经上了父亲的床，误了他的榻，但是我忍人任你为我什么？承认你说的罪的长子是吧？没发现吗？但是你还是我的儿子，看到没有？啊，西面跟利未人都是残忍的，对不对？但是你忍受的是什么？其实这里面是整个时代父亲的祝福里面，在六个里面受到的亏损，他说出来。但是将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先祖里面，我说先祖都是什么？上帝的什么？所以你看没有？约瑟用亲爱的话什么安慰他的哥哥。好了，我想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思考，创世纪就到这里结束了。约瑟安然去世，让俺把他的骸骨停在埃及。他是一个被上帝拣选的人，他是一个明白基督之恩的人，他是一个体恤人的软弱的人，他能够跟着主一起来，知道罪的赦免意义有多大，他能够不计较任何得罪他的人，深深伤害他的亲兄弟，他没有任何的计较，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所谓的秋后算账，老父亲在给父亲面子，等老父亲去世了，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一下，你们所犯的罪应该付的什么代价。没有，完全的饶恕和接纳，还要最后还把他哥哥们从不是罪，哥哥们曾经因为犯过罪的那个内疚感跟惧怕里面，惧怕被报复，被弟弟去报复的那个惧怕感里面，把他释放出来，懂了吗？基督最看重我们，基督最知道我们本质是多么败坏，对不对？基督却给我们最大的什么尊严？我们说，一般基督是这样的怜悯你啊，我可以怜悯你。路边讨饭的，我给你几十块钱，对不对？但是你也没尊严。你说很多穷人，对不对？都可以去讨饭，为什么？宁愿饿死也不去讨饭，你看为什么？讨饭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能讨到钱的问题，对不对？其实很多为什么不愿意去讨饭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讨饭没有尊严，懂了吗？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宁愿饿死也不去饭？讨饭就是上帝的伟大。我不但拯救你，我不但爱你，我不但赦免你的罪，我还跟你每个人在地上基督徒有什么尊严的活着，这个了不起啊，懂了吗？这是伟大的爱。一般人可怜我们一下，我们就被可怜，我们就没有尊严，知道吗？叫好死不如什么赖活，对不对？上帝不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不但让你活过来，而且活得好好的，活得有尊严，活得有信心，活得什么像个人一样，像个不但人一样，而且什么神的子民的样子。这个时候给大家定义，我们要常常感恩，我们要明白，当你明白这个旧，你才能，你还跟谁计较啊？你还跟谁为敌？没有人是你的敌人。我跟你讲，如果一个基督徒活到一个境界，到什么境界呢？你可以告诉我说，刚才我给他们说，这地上没有一个人，我讲的就是一个人，讲的是人，没有人是我的敌人。你的境界很高，只有罪是我的敌人，只有世界是我的敌人，只有撒旦是我的什么敌人，只有那些错误的道理是我的。 这样对不对？每次你跟我闹毛病，每次你跟我产生纠纷，我会把事跟人算，你的罪就你的罪，我责备你，我管教你都可以，但一定要告诉你，
我爱你，
我爱你，我不是对你计较，可是大不了真的是痛恨你，我必须要痛恨你，你误解我，你都把我干掉，我忍人爱你，别人不用我都为你爱你，懂了吗？基督的爱，上帝的爱，无条件的爱。
你还被捆绑吗？
你是想最罪的人，不容易，没有很多人理解不了你，很多人你再怎么说他都让你弄不过去，你这人可以对着神坦然无惧的，如果你真的是这样，你可能被误解，耶稣就这样被误解，被伤害，被定十字架，就是这样，没有人，有人真的无法理解，你真是能做到吗？我不相信，懂了吗？没关系，基督，基督非常爱我，基督继续的让你为爱我，就是 B， 这就是什么？创世纪我们结束，创世纪完美的就是五十章。我们从没有疫情讲到疫情过程，讲到疫情什么？继续开始，继续爆发。对不对？好，继续，我们下个礼拜开始讲出埃及记，看看你出了埃及没有？
等着你
你出了没有？不是正在，如果你真的被主拣，你已经出了埃及，但可惜的是有可能我们就说出了半天没出来，那个出来绕了半天还在旷野、当然我们会有这种感受，但是你要出埃及，已经出了，所以我要明白你的那个伟大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是吧？其实我们要围着我们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来赞美你，是吧？无论是我们遇到公正的事情或者不公正的事情，我们遇到伤心，我们遇到痛苦，我们遇到被伤害，我们还是伤害别人，我们遇到被误解还是被人理解，我们或者遇到很公平或者很不公平，我们遇到或者各种来自不信主的人的压力也好，甚至来自家人的压力也好，还有更有甚者是来自教会弟兄姐妹的压力也好，当然主我们都知道，主你有没有同在，你会保守你的每个儿女，虽然你也知道我们肉体的软弱，知道我们肉体的时候会服从肢体中那个犯罪的律，但是主你仍然会看顾你的每个子民，我们赞美你。虽然约瑟的哥哥们当初是犯罪作恶，约瑟也曾经常常把他们哥哥的恶报给他的父亲，因此他哥哥们也受到责备和管教，因此他也对约瑟产生仇恨，同时又对约瑟产生羡慕嫉妒，使得哥哥们把约瑟给本来要把他杀掉，手下留情，把他扔到一个坑里也必死无疑，再次手下留情，因为一个哥哥的这个提议保护，就把他卖给伊什玛利人，把他带到埃及做奴仆。我们也知道约瑟在埃及经历了很多艰难的事情，我们说如果环境塑造影响力的话呢，约瑟有一千个理由堕落，在埃及那个地方是个无神，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是个抵挡神的地方，是个污秽的地方，但是约瑟这个少年人，因为你与他同在，他能够做事凡事顺利，能够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他也遇到很多试探，他有很多的痛苦，但是主你仍然给他能够胜过试探，远离罪恶，谢谢你把他给抬举起来，使他能够成为埃及的宰相，我们赞美你。甚至就像他所说的，哥哥们的意思是要害他，但是你的意思，神的意思却是好的，要借着约瑟保全了以色列人全家的性命，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约瑟能够成为一个 爱的见证人，能够成为基督的使者，我们赞美你。老爷，我们看到了约瑟，当知道他的哥哥们还是活在一种惧怕当中，总是担心一旦父亲去世，自己弟弟会报复他们以前对待弟弟的那个曾经的那个罪恶。但是约瑟却为他的哥哥们哀哭，为哥哥们感到难过，因为知道哥哥们还活在这那种水深火热的恐惧当中。约瑟把自己的心意来告诉他们，要把他哥哥们从这种惧怕当中释放出来，让他哥哥们能够明白约瑟的心意，更能够明白上帝的心肠，明白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救赎的意义是何等的浩大。说我们谢谢你，我们承认不信主的人，我们真的不是要去跟他们计较，我们不是在孤芳自赏，我们也不是愤世嫉俗，我们只是看到，我们也不能否定这个世界的罪恶，也不能够轻看这个罪恶所带来的毁坏性，我们要爱主所爱的，怨主所怨的，恨主所恨的，我们要嫉恶如仇，我们要爱憎分明，这是基督给我们的美好的品格。只不过说主，我们需要你来怜悯，让我们明白我们不是如鱼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不是要跟人过不去，我们是跟那些天空属灵的空中掌权的那些恶魔征战。所以让我们明白，我们要敢于抵挡罪恶，敢于靠着主来得胜罪恶，让我们去与罪恶征战。但是主你却给我们有颗怜悯人的心肠，我们愿意主你继续拯救了更多世上的灵魂，说这是你要给我们的一个使命，给我们传福音的负担，因为没有比这个更美的一个伟大的救赎。我们赞美你，说我们也要围着我们在主里面真正信主的弟兄姐妹之间的罪恶来祷告，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也继续的怎么就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回避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就像约瑟承认你们哥哥的意思以前是害他的，想害他的，没有回避这件事实，但是却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生有神的美意，会使得约瑟不但能够把哥哥从这种惧怕恐惧当中就释放出来，还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使他们能够相信上帝你对他们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赦免，好让我们在灵里面能够守其心心来侍奉你。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约瑟上做成你自己的工作，今天你在你的每个儿女们上也做成你自己的工作，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若不饶恕我们的弟兄的过犯，天父也必不饶恕我们的过犯。主要让我们怎么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就像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饶恕了我们，接纳了我们。主要谢谢你帮助我们拿掉我们自己里面的恐惧，拿掉我们里面所谓的律法主义的标准，却让我们能够敏感一切的罪恶，远离一切的罪恶，让我们追求过圣洁的生活，也能够继续既能够理解原谅我们身边的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同时又让我们干枪壮胆的来抵挡罪恶。这个需要主你的聪明，需要你给我们生命里的那个智慧，让我们能够正确的处理。谢谢你，让我们继续的来继续的每一天体会基督的心肠，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无论是面对那些邪恶的抵挡神的攻击神的那些无神论者也好，你单纯者也好， 或者那贾师傅贾先知也好，我们都感谢你，都给我们有聪明智慧，主要感谢你，也能够保守我们真的学习在主里面跟那些，当然一方面给我们智慧分辨真心跟假心，要把卖的和败的尽可能，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分辨，至少我们可以凭果子认出树来，同时也让我们也尽可能的操练跟基督徒们的真实的彼此相爱，说我们的相爱不只在言语和舌头上，重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该安慰的安慰，该鼓励的鼓励，该欣赏的欣赏，该劝勉的劝勉，该责备的责备，甚至不要的时候该管教的实行管教，但是这都在基督里爱的里面。谢谢你，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看过我们在你里面，使得我们真实的实践我们的信仰生活，使得我们能够在点点滴滴当中，我们都能够经历出你的同在。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创世纪的学习的一个段落，继续帮助我们进入出埃及记，引导我们，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保守我们继续在这个里面怎么靠主得胜。谢谢主，听我们祷告，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结束啊，结束。